咁啊，好高興有蕭牧師喺佢當中為我證道，講題係困苦中的祝福。請蕭牧師。
弟兄姊妹，主你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同去敬拜。我们能够无论在任何的境况，我们仍然可以敬拜你。我们在无论在身处什么情况，我们仍然去感谢你，去赞美你。这个是你给天父的儿女每一个人我们的恩典，我们多谢神。我们这刻也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恩典的里面。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又乐意去遵行，奉耶稣基督圣名。
很
多年前呢，有一位弟兄呢就跟我這樣說，他說他不再這樣推卻當年的執事提名了，因為呢他上一屆他想專心事業和家庭的時候呢，他推卻了執事的連任的提名之後呢，他很快就沒有一份工作，他認為呢是神不喜悅他停下執事的侍奉，不再祝福他了，以致呢他失了一份工作。當然這個觀念就不是很正確的，其實神會為我們所作的每一個不好的決定而懲罰我們的，每一次的經驗都是獨特的，都有神的計劃和心意。但是人在困苦中很容易就會感受到神遠離自己，或者令自己失去了所珍惜的，以致呢感受到或者認為神不再祝福自己。一般我們認為的祝福是無病無痛啦，無事無干啦，天下太平啦，是吧？咁呢可以呢時時跟家人朋友吃飯相聚，可以呢無拘無束的來到去行街看戲去旅行，這個香港人最重要的了。但是回顧去年六月到今天，這些香港人最後認為最基本不過的都不是必然。今天我們身處這個新型肺炎的疫情，一些人在受感染的危險之下仍然努力的工作，甚至奮戰，特別是前線的醫護人員。其實很多香港人都過著近乎監禁式的生活，但都是活在惶恐、不安、焦慮和憂慮的當中、憂鬱的當中，亦都希望自己是幸免者，等到雨過天青之後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今天我們思想以西結書第十一章，講到昔日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已經是困苦流離了，他更加受到留在耶路撒冷的同胞的言語。但原來神卻是為他們預備了令人驚歎的恩典和祝福，盼望今天我們一同去體見昔日被掳的以色列人所領受的，我們同樣可以領受，就是這一份不一樣的祝福，困苦中的祝福。先知以西結是南國秘掳時期作先知和祭司的，他在猶大人在主前597年秘掳的時候，他是其中一個，當時這批人秘掳到巴比倫，先知以西結是其中一個。在以西結書第一章的一至三節那裡記載，當時他在約瓦根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在加巴魯河邊被掳的人中得見神的異象。以西結書的第一至第七章 是以西结所见到的异象，他领受神的差遣，或者领受到神要他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说话。这七章的圣经的场景是在他在巴比伦生活的时候，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当中就领受到这些异象和神给他的差遣，还有他要向以色列人说的说话。第八至十一章很特别的，这里是讲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和留在当地的人，你留意到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嘛？那八至十一章他怎么去来到去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况呢？在第八章那里开始这么讲，他说第六年我坐在家中，在那里呢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呢他看到有触动神怒偶像的座位，就是呢野洞记邪的。去到今天的第十一章了，第十一章这里就是神的话临到以西结，人子啊，论到你的兄弟、你的亲属与你一同被掳的人和以色列全家，耶路撒冷的居民曾经这样说，他们远离了耶和华，这地是赐给我们作产业的。因为当时呢人子就指到以西结了，神跟以西结说，他说关于到你的兄弟、你的亲属和你一起被掳这班人，以西结是其中一个被掳的，耶路撒冷那些人怎么说你们啊？他们说你们啊远离了耶和华了，这个地呢已经赐了给我们作产业了，即是说你们远离神了，被掳了，现在你们那些地呢就归我们所有，这样的意思。第十五節講到那個處境是怎樣呢？在第十一章的一至二節呢，那裡提到靈將以西結帶到殿的東門，他那裡呢看見有二十五個人，應該是指到留在耶路撒冷的領袖。神說這些就是圖謀罪孽在這城裡設惡謀的人，似乎呢這些領袖錯誤地影響了留下的居民，讓原來他們應該痛改前非改過自身的這群百姓，他變得自滿，存有這個虛假的盼望，以為被掳的人是遠離耶路撒冷，遠離了神，而他們留下的可以獨善其身，更加可以得到那些被掳的人那些土地，意味著自己這班人可以在那裡長期安居在耶路撒冷。當我們進一步看當時的背景和上下文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能夠體會到這些留下在耶路撒冷的領袖和百姓其實是很可悲的。在列王記下的第24章就是講到呢，當時巴比倫王將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物都拿去了，跟著又說了，又將耶路撒冷的眾民和眾首領並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萬人，連一切木匠、鐵匠都老去了，除了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剩下的。大家看到嗎？原來那些被老去巴比倫那些很多都 是社會上上層的人的，而且呢是很有用的大能的勇士，即是打得啦，有技術的人那些呢木匠、鐵匠做得啦，即是被掳走那些呢其實呢一是打得一是做得， 反而留低嗰啲耶路撒冷嗰啲人咧，卻係咧最貧窮的。我哋再睇上文嘅第九章，以西結書第九章呢度咧，神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最大惡極嘅，地上充滿咗氣聲，城內充滿不義。嗱，呢度講到咧留低耶路撒冷嗰班人啦，因為他們說耶和華已經離開這地，他看不見我們了。你諗下佢哋，佢哋諗住咧神睇唔到佢哋啦，佢哋可以咧肆意嘅嚟到行惡啊，多行不義啊。而嗰啲留低喺耶路撒冷嘅領袖，就係剛才咧我哋講到話咧，係被形容為圖謀罪孽，在城裏設惡謀的這班人，他們呢錯誤地引導那班留下的人，那班最貧窮的居民呢，去輕看那些被掳到外邦的同胞。你看看他們遠離了神，而且他們一廂情願的心安理得地侵佔了人家的土地，以為自己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呢長期安居在耶路撒冷，昔日被掳到外邦的猶太人應該會感到神是遠離了自己，亦都會失去了所珍惜的家園，亦都遠離了聖殿。但是原來留下在耶路撒冷那些人其實是更可悲。我們怎樣看這一段的歷史的記載呢？從耶利米書第29章呢至到第31章咧，我哋就睇到啊，猶大人去被掳咧，好可能係神對佢哋施行拯救嘅舉動。你聽清楚喎，佢哋被掳係上帝要去拯救佢哋。跟住我哋會慢慢睇清楚呢一點。反而留低嗰啲咧係要受審判。如果咁樣睇嘅話咧，無論係被掳走的或者是留下在耶路撒冷的，其實都是錯判了神的計劃和心意。剛才我們唱的最後一首詩歌講到，我們一生在神的手中。這首詩歌我覺得很能夠幫到我們進入今天的信息裡面。一生在神的手中，其實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很多的遭遇呢，其實我們都是錯判了神的計劃和旨意。無論臨到我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困苦的經歷，又或者從去年6月到今天臨到香港，以至現在臨到整個中國、全世界那種的困難，其實我們看得不清楚神的心意，我們錯判了。昔日猶大人被掳，其實不單只是經歷一般人生困苦那麼簡單，而是他經歷神要管教煉淨他們。當神要管教煉淨的時候是有苦楚的，神要他們經驗到在這些苦楚當中，縱然是神的管教，但神要煉淨屬他的人，這些屬他的人能夠從神那方面得到兩方面的恩典和祝福。在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這兩方面的恩典和祝福。第一方面就是經歷到神仍然同在。去到第11章的第16節，因此你要說，主耶和華這樣說：我雖然把他們遠遠地遷到列國之中，使他們分散在各地，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各地暫作他們的聖所。因此你要說，主耶和華這樣說：我要從萬族中招聚你們，從你們被分散到的各地聚集你們，把以色列地賜給你們。神要在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的時候， 暫作他們的聖所，因為他們已經離開耶路撒冷了嘛，離開聖殿了嘛，似乎神遠離了他們嘛。但是神說呢，我要在你們被分散的各地呢暫作你的聖所，而且呢要將他們從分散到的各地要招聚他們歸回，得回以色列地，何等大的恩典。聖所的意義，聖殿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亦都是國民身份的象徵。縱然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地，但聖殿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聖殿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的榮耀的所在，是神人相處之處。很明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遠離了耶路撒冷和聖殿，所以難怪耶路撒冷的居民說，你看看他們這班被掳的人遠離了耶和華了，即是說神不再跟他們同在了，因為他們遠離了聖殿。但是神卻說，我雖然將他們遠遠地遷到列國之中，使他們分散在各地，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各地暫作他們的聖所。即是說神仍然要與他們同在。韓國著名的小說家新京淑有一本的小說叫做《尋找母親》。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母親有一天突然之間失蹤，丈夫和仔女開始去尋索她的痕跡，復原她的記憶，因為他們發覺原來母親是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的東西，連相都沒有，很難找到母親的消息消失，讓到家人重新去得到走近她的機會，因為要去再一次去找回她的足跡痕跡原來很難的。咁咧，佢一路去繼續去尋找佢哋啦，即係佢哋繼續去尋找母親啦，啊，即係尋人啟示啊、廣告啊，設法去尋找母親。呢、這個小説中嘅母親喺家庭中咧，好似係淹沒咗自我。佢嘅存在咧，既係不可或缺，又係咧可有可無喎。因為平時原來母親在這裡的時候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當她不見了的時候要找回原來很困難。當他們一路去找一路去尋索以色列母親的片段的時候，這個女兒才意識到母親對她的愛。儘管這個母親是目不識丁，但這個新京淑是一個作家，她媽媽會買每一本女兒所寫的書，然後請個鄰居去逐隻字讀給她聽，即是說母親是很愛她、很關心她、很緊張她寫的每一本書，想知道她寫什麼，鄰居請鄰居讀給她聽。很可能我們都好像故事中的仔女，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位置就好像那位的母親在家人心中的境況，她的存在是既是不可或缺，然而又是可有可無的。但我們已經不是太在意或者沒有留意到神的同在，特別在困苦的光景當中，我們更加容易忘記了原來神一直與我們同在。剛才我們讀的經文實在是令我們的心裏面很受感動，雖然這班人被掳分散到各地，但神說我仍要在你們所到的各地暫作你們的聖所。暫作的意思呢，英文就是 for a little while 或者是、in small measure， 的意思就是說是有限的時期的， 黎明會再嚟嘅。雖然而家係黑夜，漫長嘅黑夜，但黎明係會再嚟嘅。暫作，但喺呢個漫長黑夜當中，都係會過去嘅，都係有限嘅時間嘅。就算喺漫長黑夜裏邊，神啊，我仍然與你哋同在。之前我哋睇過，即係講過咧，就係耶利米書廿九章嗰幾章嘅聖經咧，讓我哋睇到咧，呢啲被掳嘅人係神對佢哋施行拯救嘅舉動。其實有好多證據嘅喎。嗱，雖然佢哋被掳係一種嘅極大侮辱，亦都咧係離開咗自己嘅家園，其實都慘嘅。但係原來咧，呢班被掳嘅人咧，基本上咧冇乜經歷到咧係好困難嘅經濟嘅處嘅困難嘅喎。嗱，譬如話《但以理書》第一章咧，講到咪有啲猶太人咧喺巴比倫嘅皇庭咧係做到好高位嘅喎，做高官嘅喎。所以呢啲被掳人咧唔係真係個個都咁慘嘅喎。喺嗰段嘅時間咧，其實猶太人咧好快就已經咧係涉及到好多嘅商業啊、貿易、銀行嘅業務啦，佢哋可能咧即係都好叻嘅。啊，我哋大家都成日都話咧，猶太人好叻，好識揾錢嘅。佢哋嗰陣時就已經係咁樣咧，好快就喺呢啲嘅業務上邊咧，好有成績嘅啦已經。所以咧，當波斯王古列下詔容許猶太人翻返耶路撒冷咧，原來好多猶太人喺巴比倫咧已經係好掂啊，所謂開始好富庶啦。不肯回去的，這些就證明呢，原來是神拯救猶太，這些被掳猶太人，神與他們同在，祝福他們的明證。昔日猶太人被掳，不單止是經歷一般人生困苦那麼簡單，而是在經歷神因要管教煉證而來的苦楚。而呢啲嘅苦楚係要佢哋經驗到兩方面從神而嚟嘅恩典同祝福。第一方面嘅祝福，我哋講過啦，就係經歷神嘅同在，神仍然同在。第二方面嘅祝福，就係神會賜下身心心靈。原來喺被神管教嘅當中經歷到嘅苦楚，往往係人悔改得著更新嘅契機。生命的更新是完全是神奇妙的作為，唯有神賜下心靈，人才會靈裡復興，生命得著真正的改變和更新。第十八節，他們必回到那裡，也必除掉那裡所有可厭的偶像和所有可憎之物。去翻就頭先第十七節咧，嗰度講緊神話要佢哋從萬族中招聚佢哋，從佢哋咧分散到各地聚集佢哋，將以色列地賜俾佢哋。去到第十八節嘅時候，就話咧，佢哋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必係除掉嗰度所有可厭嘅偶像同埋可憎之物。喺今日嘅成段經文嘅結束廿一節咧，其實都係提到咧偶像嘅。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厭的偶像和可憎之物的人，我要把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的頭上。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其實早在以西結書第六章，神在發出審判降災的說話的時候，他已經預言到被掳的人將會悔罪回轉，但我要保留一些剩餘的人，你們分散在各地的時候，你們必有人在以色列中從刀劍下逃出來。 一早咧喺以西结书第六章，神已经讲咗啦。当其时神话预言咧，神嘅审判要临到佢哋。但系都讲咗啦，神话我要保留一啲愚性嘅人，又要咧喺佢哋分散到各地嘅时候咧，要佢哋从刀剑中逃出来。原来再早啲喺《生命记》嘅第30章。这一切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逐你去的万国中，你心里必回想这些话，你和你的子孙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就必使你这被掳的人回归，他必怜悯你，耶和华你的神必从你被分散到的万民中把你再召集回来。你被赶逐的人就是在天涯海角，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召集回来，从那里把你带回。一早在《生命记》，上帝已经讲这班的人悖逆犯罪，神要将他们分散到列国，但上帝的怜悯恩典会临到属他的子民，他们会再一次的回去。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对耶利米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中，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籍。在生命的灾籍和建立之前，往往是神让我们在困苦中经历拔出和拆毁。可能在生命的苦楚和破碎中，是会让我们反省、悔悟、认罪、痛改前非，作出180度的生命转向。更关键的就是要我们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除掉。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有些什么偶像？我们未必会拜假神，但人都会倾向将那些看为重要的事或者人偶像化，即是将那些人或者东西奉为不可或缺的。我没了某些东西就一定不行了，我不能够生存的。我没了某个人我一定不行了，我一定不能够生存的。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已经将这些本来好的东西和人放在神圣的地位，取代了神的位置。唯有独一的真神是唯一敬拜的对象，任何放在不可或缺神圣的地位的东西或者人，都会成为了生命中的偶像。以西结书第11章18-20节，讲到以色列人生命中的改变和更新，涉及两件事。刚才我们看到就是除掉偶像，跟住落嚟，我哋睇第19-20节，就係講到得着神所賜嘅身心身靈，而呢兩件事係不可分開嘅。我哋睇第19-20节，我要把一顆心賜給他們，把新的靈放在他們裏面，我要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在希伯来文第19节的开始是一个连接词，可以解读为一个 causal， 即是因为的意思。如果跟之前第18节一起看呢，第18节那里说，他们必回到那里，也必除掉那里所有可憎的偶像和所有可憎之物，因为我要把一颗心赐给他们， 把新的灵在他们里面，新的灵放在人的里面，神赐给我们有新的心，除掉是硬心，神被赐给我们肉心，所以我们才能够除掉偶像。简单来说，以色列人他当他被掳归回之后，他才能够可以除掉偶像呢，是因为神已经将身心和心灵赐予给他们。这个是上帝很大的恩典，是上帝很大奇妙的作为。你留意一下，当在被掳之后的圣经已经极少提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但是之前很多的嘛。大家你回去留意读圣经，你留意一下，因为上帝已经赐下身心心灵，使他们能够除掉偶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同今天的信息，我们很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可能我们经历了苦楚，但在苦楚当中，上帝要管教炼净我们。我们仰望上帝将身心心灵赐给我们，使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除去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生命中的偶像，以致我们第十节，使我们可以遵从祂的律例，谨守遵行祂的典章，这样他们就必作我的子民，我必作他们的神。讲多少少那个的肉心，先前呢他们是石心硬心，已经除掉了。我们很快温习一下第以西结书第二章那里，当时讲到这些人怎样硬心，怎样石心呢，当时神去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他说我差你往叛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叛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天，这个众子脸无羞耻，心里刚硬。跟住第三章、第七、第八節，以色列家唔肯聽從你啊！你同佢講咩都冇用，佢唔肯聽嘅，因為佢哋唔係唔肯聽你啊，佢唔肯聽我。原來以色列家全家係牙堅心硬嘅人，呢就講緊佢哋以前嘅光景。上帝嘅恩典真係好大，好奇妙，竟然可以將呢班人嘅石心硬心除掉。只是肉心，以致他们有新的心，他们有新的灵。第十九节，但我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神的灵主要是表达到神在地上的临在，也都是用于神在地上去施行他的旨意，包括創造、給予生命、引導同埋照管、啟示佢嘅旨意、施行拯救、同埋更新人嘅心靈。上帝要將新嘅靈賜俾昔日嘅以色列人。神已經將新靈同埋新心賜俾以色列人，係完全係神奇妙的作為，按住人叛逆的本性是做不到的，但是神做到了。上帝要去拯救这番属他的子民。在一次的飲宴裡面，我坐在一個不認識的親戚的旁邊，他是一位潮人教會的長老，他分享他媽媽信主很奇妙的作為，即係好奇妙嘅經過，上帝奇妙嘅作為。佢話當時嘅媽媽就得咗個怪病，就揾聞曬醫生都醫唔好。咁佢遇到一個基督徒醫生，就同佢講啦：只有一個人能夠醫好你，就係耶穌。呢個醫生唔單止咁樣傳福音喎，佢仲每個主日開車送這個太太去教會，之後他的病真的好了， 於是咧，佢就決心信主啦。佢媽媽信咗主，但呢位嘅長老咧，以前咧佢仲係一個中五嘅學生。當其時佢去到中五咧，仲未肯信主，個心仍然好硬啊。佢就話佢自己點信主咧？又係咧，佢經歷到神又真又活嘅作為啊。佢形容佢信主嗰刻咧，佢就因為佢當時中五咧，個人好煩啊，家庭啊，各方面啊，讀書啊好煩。佢話：當佢信主嗰刻，佢個煩躁就從身邊身體嘅呢一邊慢慢嘅離開，喜樂平安就從身體嘅另外一邊慢慢嘅進入，讓佢內心咧充滿咗喜樂同埋平安。佢十五歲信主，直至到我當其時同佢一齊去飲嗰日同席，佢已經係接近70歲。他一直真心的信主，而且在教會忠心的侍奉，今天仍然是那間教會的長老，是上帝很奇妙的作為。最後我想簡述最近兩位以前的同工有些分享，作為今天的結束。其中一位同工就說在 WhatsApp 那裡說，是很懷念新年的時候去到深水埗街邊，去光顧那些流動熟食的美味的管仔翅啊，牛肉雞肉串啊，咁你懷唔懷念啊？你好懷念，不過你唔敢去呢個嚟噶嘛。咁有一個嘅同工就係咁樣講，佢話冇人諗到啊，一踏入2020年咧，竟然係驚濤駭浪嘅日子啊！本來大家期待著開開心心農曆年，而家卻係人人自危，喺不安嘅氣氛當中悄然嘅度過。佢又好懷念咧，以前嘅農曆年咧，同家人朋友好開心、好熱鬧、好温暖嘅情景。佢話：原來呢啲安然嘅日子咧，一瞬間就無情地在我們生活中被奪去。佢講到雅各書第四章，嗰度話：今天、明天，我們往某城去，喺嗰度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我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做那事。今日我們只可以戰驚地過每一日，往常編得密密麻麻的日程，好像呢拼置在高速公路的汽車被迫煞停。這個呢，我有一位前同工的分享，我覺得這個都道盡了很多人的心聲。以前呢大家是不是編得密密麻麻的、現在呢就我現在的、日曆呢全部清空了，因為全部取消延期取消延期清空了，突然間覺得很得閒。弟兄姊妹，當我們呢以前是好像一架的高速公路拼置的高速行駛的車，現在被迫煞停，我們怎樣去好好地去過這段日子呢？這位同工跟著說，他說是時候要重整我們生命的優先次序。詩篇第90篇說，求你教我們數算我們的年日，好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他又想到在馬可福音那裡記載，馬大有一個妹妹叫做瑪利亞，瑪利亞在主前聽道，那時馬大因為要做的事多，心裡忙亂，就上前說，主啊，我妹妹讓我一個人做這許多事，你不介意麼？請叫她來幫幫我吧。主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事操心忙亂，但是只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瑪利亞已經選上了最好的了，沒人能夠從她手中奪去。然後主耶穌用盡各種方法，一種呼喚我們要去安靜在她的腳前聆聽她的話，這個是最好的福分。弟兄姊妹，讓我們趁這個機會 再一次嚟到重整我人生嘅優先次序，嚟到再一次將我哋嘅焦點擺喺我哋靈命嘅成長上面。再一次今日讓我哋嘅信息體會到苦楚其實好多時候成個管教，特別係屬於神嘅人。喺苦楚嘅當中，係讓我哋去悔改，生命要改變，再一次審視我哋走嘅方向，再一次嘅嚟到去除掉我哋心中嘅污穢、罪惡，我哋生命中嘅偶像。求主幫助我哋。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唱一首回應詩歌。